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长夜的牵引，吴爽，感恩于和你的相逢。今天的你过得好吗？工作或学习时有困难的时候，寻求那位生命的主的帮助吗？今晚他依旧是我们节目的主角，哦不，应该这样说，他是我们一生的主角。女儿的头发长长了，差不多可以编一个不长不短的辫子。那天去到姥姥家，坐在小凳上，姥姥戴上老花镜儿，给她的外孙女儿认真地编着。女儿最喜欢别人给她试弄头发了，一副享受的神情。看着这美好温馨的一幕，就让我想起麻花辫曾经是年轻女子或女孩子的标准发型。这是有道理的，女子年轻时秀发最多而且油亮，如果任其蓬勃发展显得张扬，所以要束缚一些，编成辫子，既有节奏感，又有约束相。不似现在，妈妈说，以前麻花辫每个女孩都要学会自己编。先是她的母亲教她，将头发一分为二，其一再分三股，是从左还是从右开始编起，随自己的顺手。女孩子都愿意对着镜子编辫子，自己扭着头看自己，殊不知有时候别人也在扭着头看着他编辫子。圣经雅歌里形容女子说，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，还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。看来当时的人也认为黑是不美的，而雅歌中的佳偶对自己有着正确的看待。他知道真正的美不在于外貌，黝黑的肤色并不影响他的自我形象，但是他在乎他的良人如何看他。
我感觉很孤独，曾经以为很满足，没想到什么都抓不到，对着自己流眼泪，沉重步伐，心疲惫，在努力，却还是不对。为什么心就在一起？我不想再哭泣，把我的手交给。 with me. 没有惧怕，没有孤单。You'll be there for me.
今儿的早饭是油饼油条，这食物可能是人们最广泛的早餐了。尤其在过去艰苦些的日子里，吃一次油饼或油条，一天都感觉很美。不知为什么，油饼就是油饼，油条却有另一番社会的含义。比方说前面加一个老字，老油条就充满了油腻的社会感。每年过年，妈妈会炸各样的油花，里面会放酵母粉、白糖、油什么的，面发好后捏成自己喜欢的模样，然后下油锅炸。下锅后的面食刀口处逐渐的裂开，中间沸油翻滚，此刻恍然大悟，什么是上刀山下油锅。再过一会儿，它就蓬松上升，变成了一朵花的样子，除了好看，它还好吃，脆生生的。每次炸完油花，吃完安静了，这油也完全凉了下来，母亲就翻出一个漏斗，将凉油倒回瓶中。我最爱手忙脚乱地帮母亲干这活，眼看着油又回到瓶子之中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感。这痛快感究竟来自哪儿，到今儿也不知道。现在偶尔也倒个油什么的，但是没办法跟当年的那份记忆相比。是的，吃什么喝什么真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吃喝时那份来自于家的美好、安详、和谐。那时候主还没有来到我的生命中，但儿时那份温暖的回忆和情景，在信主后的年月里被更多倍的赋予加深。现在我知道，这莫不是对今天日子的提前预演。
每当你的爱吸引我，冰冷的心开始重新火热，每一个苦难变为祝福，开出最美丽的花朵。生命中有你不寂寞，谢谢你没有丢弃我，你的手时刻缠拉着我，谢谢你顾念我的软弱。你的爱时刻激励着我，从此只为了你而活。你的话语是我路上的光，照亮我心每一个角落。你的爱时刻激励着我，分别为生像你一样过。你的宝血洗净所有过错，为你唱响生命的赞歌。吸引我，冰冷的心开始重新火热，每一个苦难变为祝福，开出最美丽的花朵。生命中有你不寂寞，谢谢你没有丢弃我，你的手时刻缠拉着我，谢谢你顾念我的软弱。爱时刻激励着我，从此只为了你而活。你的话语是我路上的光，
照亮我心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爱时刻牵引着我，分别为生像你一样过，你的宝血洗净所有过错，为你唱响生命的赞歌，你的爱时刻牵引着我，从此只为了你而活，你的话语是我路上的光，照亮我心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爱时刻牵引着我，分别为生像你一样过，你的宝血洗净所有过错，为你唱响生命的赞歌，你的宝血洗净所有过错，为你唱响生命的赞歌。
从早到晚，你忙来忙去的，深夜的时候，有没有低下头，流一场眼泪？
黑暗中的天使，坐在你我身旁，为我们擦去泪水。
天使在歌唱，
谢谢你的爱，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的爱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你面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卖，但我记忆里有一种苏打饼干，却是再也寻不见了。不是苏醒的苏，而是梳理的梳。那种苏打饼干方方正正的，硬硬的，厚厚的，仿佛制作时也没掺一滴油，但是那种一口咬在嘴里，慢慢的被唾液融化的醇香，之后就再也没找到，仿佛这样的生产工艺的厂家一夜之间就消失了。据说饼干这食物是为海员发明的，长期漂泊海上，饼干最便于储存。后来这个优点被应用在战争之中，军人背着饼干出生入死。说起来，饼干似乎很光荣。对于城市中人，饼干是贫困年代的大众点心，尤其是动物饼干，是每一个孩子童年最珍贵的记忆，以至于过了那么多年，想起这些，嘴里总是先咽几下口水。今天的饼干五花八门，但再好吃也是为了果腹，解一时之急。让一个人可以活着的是他有生命，然而生命不只是饥饿感的被满足。面对撒旦的试探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是的，如果没有这些话，没有这些喂养灵魂的真理的食粮，就算肉体吃饱了，益处何在呢？甚至危险深藏其中。
主啊，我需要你的话语，好像需要饮食一样，如果没有你的话语，我就没有力量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好像需要呼吸一样，如果有就免了死亡。我要依靠，我要依靠耶和华，就好像那一棵树。
树，栽在生命的河水旁。因缘来到呀不惧怕，干旱之年毫无挂虑。叶子青翠结果不知，我要依靠耶和华。话语好像需要饮食一样，如果没有你的话语，我就没有力量。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同在，好像需要呼吸一样。我有了你的同在，我就免了死亡。生命的河水旁，
某天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回赠的礼物居然是一个蘸水笔，只是现在的制作加了些时尚的味道。据说古时犹太人抄写圣经时多用可以蘸水的笔。小时候我记着哥哥特别盼望自己有一支钢笔，那时小学三年级之前老师根本不让用钢笔，为的是防止弄脏作业本。现在流行的各类水笔那年月根本没有，连圆珠笔都不多见。钢笔有两种，一种是蓄水钢笔，另一种就是蘸水的了。蘸水钢笔真的是特古老，从羽毛笔慢慢演化而来。先是一节小小的木杆，上面插有一个薄薄的笔尖儿，笔尖儿有一点点的蓄水功能，一般能写十来个字儿。还有一种在笔尖里多一个蓄水囊，沾满水后能写一两行字呢，方便得很。再后来就是钢笔了，把那墨水吸满一肚子，可以一连用好几天。记得我最喜欢那种天蓝色的墨水了，写出来的字儿都觉得很美。而如果小时候有什么后悔的事儿，就是没有好好的练习毛笔字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我想不管用什么样的笔，目的是为了写字儿。小时候交作业给老师看，长大了写文字将内心表明出来，而内心的那个自己又是谁在掌管和塑造呢？无他，亲爱的朋友，主在你我自己的生命里慢慢地变成一行行的文字，那字与字之间的真理天长日久。
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 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，
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你的同在，在我生命。
收听长夜的牵引，祝您晚安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一直的陪伴。三四月份的时候，丁香花开满了小区，走到哪儿这香飘到哪儿，瞬间爱上了这淡紫色的丁香花。 因着丁香也开始关注起院中其他的花卉，什么梅花、海棠早已是竞相怒放。小区外面有一个新开的街头公园，公园两边开满了各类的郁金香，只不过还是因着院中丁香的香味甚浓，让人眼目紧紧追随。后来随着天气气温的升高，这些花的花期都结束了，仿佛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陪衬的绿叶郁郁葱葱。倒是月季在它们之后独独绽放，并且花期好长，看介绍说从五月一路可以开到十一月，风头一时无两。都说玫瑰有刺，月季又何尝不是呢？长刺本来是花儿们不被动物吃掉，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天却要防的是一个个的采花大盗。被造的花儿美艳异常，而被造的人却常常忧伤。听听耶稣怎么说的，他说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看着天上飞鸟，也不重也不瘦，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。我看着那百合花，不劳苦不放闲，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。我要天天来祷告，我找你亲近你，就可以定睛于你，知你心意。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，就可以不再忧虑，一切有你。你叫